OK，我发现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有人我说这个，有人刚才问我说这个什么永生，我们以后在主耶稣那里不是灵魂不朽坏，是肉身复活啊。不是灵魂复活，可是保罗说那个，他说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那这个身体，我们身体不是有血肉之体吗？这个身体是不能承受神的果。OK。他说种的是一个 What did he say 种的是一个朽坏的，可是复活的是不能朽坏的啊，可是还是肉身复活啊。我刚才就想到，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一个N.T. Wright， 他是一个牛津大学教授， is very interesting。 他讲耶稣，他有一本书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 哦，很厚很厚的，非常非常有学问的啊。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是学电脑，是做电脑的。他说他是这样的，他说当我们这个我们耶稣对那个被在旁边被钉死的强盗，他说你今天就与我一同在乐园，对不对？当我们进入乐园的时候，天上，他说神会把我们的软体呀、download 在一个新的硬体，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硬体啊，不，那个新的硬体也是你的，也是你啊 ，you know， 你的你的头发也是黑黑的，你的眼睛也是黄 brown eyes， 你的笑容也是那种笑容啊 ，you know。但是有一些东西，我就是这个消息，这个好消息，有的人是极大的好消息，有的人一辈子就是渐行肌肉萎缩症，比方说有 you know muscular dystrophy， you know， 对啊，是一个好消息，他从来不晓得什么叫一个健康的身体， you see， maybe 有的人是全身瘫痪，有的人是唐氏症。我太太的妹妹是唐氏症 ，Down syndrome，you know，Down syndrome， 她的这个 Down syndrome， 这个不是精神病，知道吗？这不是心理问题，这个是生理问题。她的 chromosome 比你的 chromosome 多一个 chromosome 啊。OK，she's got one more chromosome。她已经去世，但是她以前在世上的时候，她每天晚上祷告，她说感谢主耶稣啊，我知道在天上。我是一个正常的人 ，you know， 我在天上，我有一个正常的身体 ，you know， 这个有的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盼望，非常大，一个大有喜乐的盼望 ，you see， 蛮有喜乐的盼望，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you know， 你在那边，你是一个，你还是你自己，你自己。这个 ，you know， 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好的，连你的身体是好的 ，you see， 身体是圣灵的殿，他没有说你灵魂是圣灵的殿，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啊？我们的身体，上帝很看重这个身体，罗马书第十二章要把身体献上做活祭，没有说把灵魂献上做活祭，记得吗？啊？所以这个身体，上帝很肯定这个身体是好的，也是你的一个部分，你是一个整体，你这个人是灵魂体，真的。所以 you know， 所以怎么做 ？I don't know， OK， 细节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不要问我太多细节哈。不能朽坏的，我这个现在这个身体是能朽坏的 ，you know， but 这次在那边是不能朽坏的啊。But 还是 you know， 还是我的这个我，哎呦 ，OK， 不分开，不能分开灵魂体 ，OK， 可以讲到可以告一个段落吗 ？OK， 晚上回家睡不着觉 ，OK， now OK， 十字形传，我说我们要分三个题目，一个是我说我们一打开使徒行传，这个圣灵，我说这个是圣灵行传，对不对？圣灵行传，我们一打开使徒行传，这个特别是从第二章开始，我们说最引起我们的注意，最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圣灵是能力的圣灵，本来这耶稣本来就这样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对不对？得着能力，所以然后我就看见圣灵在第二章一降临，哇，那个能力就好像爆炸。Actually， 这个希腊文这个能力 ，the power 这个字 ，dynamis，it is。It is the same word as what? How do you spell? Is it dynamite? 知道这个字吗？这个是 Y 还是 I?
Y.
Okay, yeah, good. Okay, that is the word dynamis, dynamite. You know, 炸药，炸药。It is. That is the word. In Greek, and it just 你会发现，真的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真的就爆炸啊 ！You see, OK， 那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就最吸引、最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是哪些现象 ？OK， 请建弟兄念第一到第十三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有。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还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密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
哎呀 ，OK， 所以呀，那个，所以是说第一个，这个。最先一这个吸引你的注意力是哪一些现象？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什么现象？一个是大风吹，哇哇，然后呢，还可能还有一些，some kind of it looks like almost some kind of electricity 一些现象啊，在他们的头上面看见一些 you know 火焰。Yeah, yeah. So it's like tongues of fire, and then, 而且他们就开始讲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一些语言。Yeah. Now, 这里所讲的这个方言，是别的国家的话，对不对？犹太人突然就变成开始讲西班牙文还是什么？我忘记他啊，不是西班牙文，但是很多一些他们没有学过的一些别的国家的话 ，OK， 很多一些，所以奇怪，他而且听的人都是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听，奇怪，他怎么讲我们的我老家的一些话呀 ？OK， 那这个方言跟以后 在使行传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另外一种方言的现象，或者在哥林多前书所提的另外一种方言是不一样的方言，对不对？可能在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方言不是世界的一些语言，那可是在这里是属于世界的一些语言，他没有学过，所以这个反正就是一个神迹。然后所以有的人就哇，这个非常的，而且很有胆量。本来这些使徒本来就关在房间里，你们都不晓得要做什么，就觉得很沮丧，觉得很害怕，觉得好像是那突然就哇就可以出来讲，而且讲的很有能力，可以为主做见证，对不对啊 ？OK， 那然后呢，彼得他就出，那他们说那这些人是喝醉酒 ，OK， 喝醉酒了。那所以这个彼得一听到这句话，哎，他就我们需要这个不是喝酒，我们不是喝醉了，现在早上九点钟啊，九点钟哪里有人喝醉了？这我们也不是那么，我们不是那么没有水准的人啊。OK， 所以 OK， 所以然后彼得就出来讲话。OK， 再跳到第27节，彼得就开始对他们说，彼得就对他们解释。对他们解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解释27节，从27节读到32节。OK， 请建弟兄念。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OK， 所以在这里彼得这个，因为时间我们没有看他整篇的那个讲到，但是他就提到诗篇第十六篇，对不对？他说你不会 OK， 你不会让你的圣者见朽坏 OK， 然后他说你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诗篇第十六篇你们都知道，他说那这个你的圣者不见朽坏，他是讲谁呀？如果他讲大卫，那是叫大卫做的诗歌，对诗篇呢？他说这个大卫讲他自己吗？不是讲他自己啊，大卫不是讲他自己，大卫的坟墓就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大卫这个大卫的坟墓。这可是彼得他就暗示他们，他就暗示这可是今天早上在耶路撒冷有另外一个坟墓是空的啊。所以他就解释说，这个耶稣，这个诗篇第十六篇，你的圣者不见朽坏，不是讲大卫啊，是讲耶稣的复活。OK，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在第一世纪的这个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耶路撒冷就有传这个消息，说这个坟墓是空的。这个坟墓是空的，而且从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找到任何的这个记载是说有人不同意，有人说那个坟墓里面不是空的，那个坟墓里面有耶稣的尸体在里面啊，了解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证据，就是说从第一世纪从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在耶路撒冷就已经传说这个坟墓是空的啊，那没有人说这个尸体在坟墓里面。 OK， 那有些别的解释，我昨天就提到一些别的解释，对不对？有人说那个坟墓是空的，因为他的门徒就偷偷的来把他的尸体就偷走了，还是怎么样，这个有这样有一些解释为什么那个坟墓是空的？可是没有人否定，没有人否认说那个坟墓不是空的呀。Yeah. OK， 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马太福音都有记载说，在那个时候比拉多就给他们钱，就说你们要去传说那个耶稣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偷走了。OK， now OK， but 所以就在这里你就看到，那这个地方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些现象，有一些好像风，有风，有火焰，有那个讲方言呢，而且有讲说话的能力是有啊。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 ？OK， 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36节，我们刚刚读的36节，这个他第二章，第二章36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他是以复活的大能就显明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You see， 他是从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从耶稣的复活来，从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个圣灵的能力就降临，就给他们。所以是说，他们在那个时候，我说启示的灵啊，启示的灵，能力的灵，就让他能够了解复活的意义。复活的意义是证明耶稣所说的都是可信的，都是真的，都是对的。OK，now， 所以本来他们不太了解那个空坟墓的意义。你们记得昨天我们提到彼得跟约翰跑到坟墓那里，记得吗？彼得跟约翰跑到坟墓那里，他们一进去看，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他们也不懂，也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回去想一想啊，到底什么意思啊？不懂，记得吗？他们没有说立刻就相信，哦，耶稣复活了，他们就是怎么？耶稣的尸体不见啊，记得啊。所以是说他们是知道这个坟墓是空的啊，但是他们就回去想一想啊，不知道你什么意思。然后呢，耶稣慢慢在那40天呢，他就不断的陆陆续续跟他们显现了好几次，他们就慢慢的了解他真的是活过来，而且是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就开始了解耶稣是主，上帝立他为主。OK， 那所以他不只是那位以赛亚书第53章所说的那个受苦的义仆啊，为我们的罪啊钉死在十字架，他还是从罪复活就显现，就证明他是天地的主啊。OK，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OK，now， 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就看到教会的人数增长很快，对不对？人数增长，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2-15节，教会的人数有多少人？《使徒行传》第一章12-15节，教会的人数有多少？啊，小荣。120个人，对不对 ？OK， 120个人在第一章12-15节，然后呢，在第二章41-42节有多少人？3000。然后第四章第四节有多少人？5000。然后第五章14节，他已经已经没有数，他就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第五章第28节，教会的人数充满耶路撒冷，哇，信的人就越来越多，对不对？越来越多。到第六章第7节，数目加增甚多，他们已经没有再算了，就数目加增甚多，甚至连一些以前做祭司的也都变成基督徒，哇，这不简单了。以前做祭司那些本来最反对，除了法利赛人啊，一些最反对耶稣就是那些祭司，对不对？祭司长啊，把他钉死在十字架，连一些祭司也做基督徒。 OK， now， 所以就这个都是看到圣灵的能力，对不对？圣灵的能力，然后呢也看见 OK， 在教会的人数从120个人，然后变成3000、5000，然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数目增加，甚多，充满耶路撒冷。那众人，其他人对教会的、对基督徒的初步的反应怎么样？其他人对基督徒、对教会初步的反应，第二章44到47节，这个其他的人对基督徒的反应怎么样？会不会很讨厌基督徒？会不会很讨厌基督徒？第二章44到47节，众人对基督徒的反应怎么样？他们就得众民的喜爱、喜悦。OK， 就他们就觉得这个基督徒好、哦，很好，很棒，很喜欢基督徒。Oh well, that's wonderful, but 如果能够这样一直继续下去 that would be great, 没有那么好 ,OK, 可是初步的发现就是哇，这个基督徒他们都很喜欢，然后呢到差不多到第四章逼迫就开始来 ,OK, 逼迫就开始来，第四章第一节这个逼迫基督徒、反对基督徒是先从哪些人开始？从 OK 祭司哪一派？撒都该人，对不对？撒都该人就该那这个祭司都是撒都该人。OK， 为什么从撒都该人开始逼迫基督徒？
新复活。
Yeah， 你知道耶稣还没有定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已经在那个时候犹太教有两个派，对不对？两个派，一个撒都该人，一个法利赛人。OK， 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对不对？法利赛人还比较，他们已经开始说，也他们已经有这个观念、这个概念，说将来在世界的末了啊，义人都会从死里复活，义人。OK， 好人呢，上帝喜悦的、上帝喜欢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他们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有在这里这个有蛮大的一个、蛮强烈的一个不同的意见。撒都该人说死了就死了，没有复活。OK， 所以当然门徒就开始宣传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天地的主，他从死里复活。那时候撒都该人是哪里有这个事情，也知道有这样的，就他们就很反对，所以他就开始去抓这些基督徒，就抓他们，然后呢他们就抓，而且他们这个撒都该人是有权势，因为他们是祭司，对不对？他们祭司长、大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所以他们有权柄，所以他们就抓这些基督徒啊，然后就抓他们，然后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在这是搞什么鬼？然后就问他们：你们什么？然后从第四章从第七节 ，OK， 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OK， 请进地书念第四章七节到十二节。
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的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他们就抓到彼得跟约翰，因为他们医治了一个病人，瘫痪病。 OK， 这个我们可能下午会讨论。Yeah, OK， 他们一直他说：你们到底是有你们是奉你有什么你们什么样的权柄？你们是到底是做什么？那如果你们问我说这个，他说是因为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做这个事情。如果你们问，然后呢，他就特别你们特别注意到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他最后说 ：OK，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啊，我们靠可以靠着得救。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在这里啊，是一种本来在旧约的先知是约珥书，对不对？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名，都必得救。OK。Whoever calls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凡求告耶和华的，凡求告主的名，他们新约的反应是求告主，主耶和华就是主的，他们用主，凡求告主的名，都必得救。那这句话，然后在这句话，犹太人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凡求告主的名，都必得救。那在旧约。其实上帝没有名字，记得吗？记得上帝没有名字啊。当摩西问他，你摩西，他呼召摩西说，我要差派你回到埃及那边把我的百姓带出来。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怎么回答 ？I am who I am。你问我，我叫什么名字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啊，我就是我自己。后来他说：“你们如果需要一个名字，你们可以叫我 I am 亚非。”后来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它的翻译就翻成耶和华亚非。OK， 你们如果要给我叫我一个名字，亚非耶和华，可是那个耶和华亚非，其实那个不是一个名字。那个就是 I am， 呀。后来犹太人因为这个啊，十诫来的时候，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 ，right？ 后来犹太人就很怕第三诫，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很怕什么叫做妄称？到最后他们就决定，你要如果我们这样。说耶和华，说亚非，亚非，亚非啊！所以这个怎么样说才算是妄称？他最后他们的结论说，那就最保险就是根本不要说出这个名字就好，那这样就比较保险，没有妄称的危险。所以后来他们每次读圣经，每次看到耶和华亚非这个名字，他们就念的时候，他们没有念耶和华，他们念主 ，OK。主是我的牧者，我不必不知缺乏。于是他们不念耶和华，这样比较保险，这样你就不会冒那个妄称的危险。OK， 所以就是反，所以他每一次念就是念主，主就是他没有名字。OK， 那就是他，我们就叫他主。OK， 那所以凡求告主的名，都必得救。OK， 那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就很有胆量的 ，OK， 圣灵是启示的灵，启示，对不对？真理的圣灵，他就让能够慢慢了解。所以现在，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名字 ，OK， 我们可以求告这个名字，这个名字 ，OK， 凡求告这个名字的人都必得救。那这个名字是什么名字？什么名字？耶稣，了解吗？所以他这样，他就对这个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他有一种新的解释。OK， 凡求告主的名，都必得救。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求告耶稣，都必得救。说耶稣是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 ，OK， 耶稣是主，你就必。得救，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罗马书记得吗？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OK， 求告耶稣，他而且他说没有别的名字，天下没有别的名字可以求告，可以靠着，只有这个名字。哦，哇，这个对犹太人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哦，就当然就引起很大的反应，对不对？他说：“ 没有别的名字，现在凡求告主的名，这句话的意思，凡求告耶稣就必得救。可是然后他说这个是正面的，然后他就加一个负面，没有别的，没有第二个名字可以靠着，可以求告，可以得救，最后耶稣。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新的，本来从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记，从 actually从摩西开始，上帝就说我没有名字，你们要叫我名字叫亚威。后来他们就说不用亚威，他们就用主 OK， 主是我的牧者 OK。 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耶稣来，他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上帝没有名字，上帝就是主，上帝就是主啊，了解吗？可是从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了解啊。现在上帝有一个名字，现在上帝有一个名字，很明确的一个名字啊，那个名字是耶稣。哦，了解吗？哇，这个对犹太人是引起好大的一个很非常极强烈的一个反应。可是 actually 耶稣本来已经就至少是给他们一个可以说是线索，至少是本来就暗示他们，本来就暗示他们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的为你我，为他的门徒，还有为你我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二节，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可是那个希腊文，如果查那个希腊文，那个希腊文是很奇怪的一个希腊文，因为你所赐给我的名应该是耶稣，对不对？你所给我的名字是耶稣，这个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神就对约瑟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对不对？因为他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 OK。 可是你所给我的名，可是在希腊文，这个希腊文的文法很奇怪，在希腊文他是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字，你所给我的你的名字啊，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It'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of your name which you gave me， 了解吗？所以这耶稣在这已经暗示说，就是说你这个耶稣给上帝给耶稣这个名字，他说这个是你的名字，从现在上帝的名字叫做耶稣，了解吗？秉真了解 OK， 这个是蛮重要。所以他现在本来上帝没有名字，我们只叫他主 OK。 耶和华也不是一个名，耶和华就是 I am 我自己。现在上帝有名字，你如果要知道上帝是谁，你看见耶稣，你如果要知道上帝是谁，OK， 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有关上帝，你需要知道的，你从耶稣就可以知道，看到耶稣怎么做，你就知道上帝怎么做。OK， 这个道成肉身的意思，它是给活生生的一个很明确、很具体，可以看见上帝是可以看见的。OK， 就是这样的。OK， 那所以这个上帝，如果这个是上帝，他说你给我你的名字啊，我就保守他们啊。你所给我的你的名字，所以彼得在这里圣灵的，我说圣灵就启示，所以我发现圣灵的能力跟启示啊是分不开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是都是并在一起啊。他就给他能力，然后能够知道，他说所以现在上帝只有一个名字，没有别的啊。我给了解吗？哦，这个对二十世纪的很多人的。哦，很多你叫他耶稣，我叫他佛，我叫他阿拉，你叫他什么？因为没有上帝，只有一个名字是耶稣啊，没有第二个，没有别的名字可以靠着得救。求告主的名就是求告耶稣。OK，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开始，因为他们所传的本来众民 就很喜悦、喜爱、喜欢他们啊。在第二章到第四章就开始有些改变，撒都该人呢、啊，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就觉得不是那么喜，因为什么？他们我这个信仰是有点除了耶稣以外就没有别的名字，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就有点他们就觉得不太喜欢这些基督徒，实在是有点太排外、太狭窄，只有耶稣OK， 那他们就不高兴。所以，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子，就 OK， 他们就被抓了，然后就在第五章就放在监狱里面呢，然后然后又放出来。第五章也提到一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加玛列第五章33到39节，第五章他们是开会的时候，第五章33到39节开会的时候啊，他们说这些人要怎么处理，他们实在是很头痛啊，是觉得真的是不晓得这个要怎么样处理这些人呢。他们开会的时候可以请进弟兄就读33到39节第五章。
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那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
了。OK， 所以加玛列好像是蛮有智慧的，对不对？他是一个现在是一个老师，一个教授，一个大家都很尊敬他。OK， 他说你们要小心一点，你们要逼迫这些人呢，要杀害他们，要把他们抓到监狱里面。他说要小心这个事情，你就不要太快，就动手采取行动。如果这个是出于人的，他就自然而然就会到最后就没有了。如果是出于上帝的，那你也抵挡不了他们啊。这个加玛列是很有意思。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2章，他在他自己在那个被在那个他们在那个非士度的面前，这个要处理他的案子的时候，他被这个开庭的时候，他也说我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啊，我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所以保罗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到耶路撒冷念书的时候，加玛列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师，他办一个学校，一个蛮有规模的一个学校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猜那个这个第《使徒行传》第五章所说的加玛列是不是以前保罗以前的老师啊，以前的校长，我们不知道啊。anyhow，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OK，anyhow 啊，他们就这样被抓了，然后就让那个这些撒都盖人、这个祭司、这些官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就把他们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在第五章第二十，第四十，对不起，第五章第40到42节，请进弟兄念第40到42节。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所以他们不只是有胆量，可以讲 可以做见证，可以很公开的、很勇敢的就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主，对不对？而且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不只是有很有勇敢的、有胆量，他们也心里欢喜，因为他们算配为这个名受逼迫，很有意思啊！他们心里觉得欢喜快乐，记得耶稣讲的八福，最后一个福是什么？第八个福，你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你们是有福的，没有错。你们受为义受逼迫，你们为我的名受逼迫，说甚至受杀害的时候，你们要欢喜快乐呀！ Yeah. 所以这边已经开始，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新的看见，说我们真的这个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很荣耀的事情。我们会为这个名受逼迫，我们觉得心里觉得欢喜快乐。OK， 所以那开始的时候，这个逼迫也不是那么严重的，就是被抓，然后就被质问，然后就被打，怎么样就放出来啊，就这样子。OK， 可是这个迟早，这个逼迫就一定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是时间的问题，时间的问题。然后就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第一个为主做见证，因为为主做见证就死的人是谁？第一个殉道者是斯提凡呀。Yeah. OK， 第一个殉道者是斯提凡。那这个殉道者，这个 martyr， 在这个在也是在希腊文，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名词啊。Martyr， 殉道者，在希腊文这个殉道者本来不是为主死的意思，这个本来这个在希腊文这个本来的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做见证。 Yeah， It's very interesting. It was the witness. 你们要You know，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撒玛利亚全地，在一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你知道耶稣所用的字是什么吗？是这个字。你们要做 martyros 呀， yeah， 你们要做 martyros。所以这个字在初代的教会，第一代的教会差不多到了公元后100年呢，这个字变成有两种意思啊，两种意思。所以考察这个古代的历史，一些文件的人，一些资料的人，有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翻译，因为变成说这个 martyr 本来是做见证的意思，是见证人的意思。后来就变成好像一个密码 ，became a kind of a secret， kind of a secret meaning， 一个密码，一个字，啊，所以当他们在差不多到了公元后100年，当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提到说，这个你知道吗？某某人呢，已经做了那个见证。这个是一个密码，意思是说已经为主死了，已经被抓去，已经判死刑了。You see， 所以有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字，是要翻译做见证，还是为主死，同一个字。他们有时候这些查考这些比较古代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这个字啊，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用这个，他在甚至在新约里面就可以看到，在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知道吗？这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密码，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你不要忘记他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意思是说他已经做殉道者啊。OK， 所以说在初代的教会第一个世纪，第一世纪他们讲这句话，他们就是变成他们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说法，说知道某某人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是 marker， 他已经是殉道者。OK， 所以这个我们以后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会提到这个。Now 斯蒂凡的这个事件啊，他被抓来啊，后来他不是抓来就质问，然后就放啊。他们后是因为他们就真的是开很正式的开庭，以及他们的法院就开庭，就来决定要怎么处理这个。那斯蒂凡这个是有点历史背景，斯蒂凡这个他的死是有一些比较蛮大的意义在里面。在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就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有一个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Actually， 好像在这个时候，在第一代的教会，已经有这些讲国语的基督徒，也有一些不讲国语的基督徒啊，知道吗？希腊文是他们的国语啊，是他们的国语啊，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就是一直讲希伯来文的，好像在教会里面好像已经开始分两派啊，两派说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是you know就好像这个有的基督徒是传统的犹太人，那有的基督徒是已经是很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 ，Yeah， you see， 很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 ，You know， 有的你们教会没有英文部，有英文部吗？啊，哦，也有英文部，年轻人啊 ，OK， 可是好像如果教会是不是有讲英文的，跟讲中文的，就这个 ，You know， 就开始有一些就你们就有些东西处理的不公平，所以。你们教会没有这个问题啊，应该没有啊。我所以看到的华人教会也好像我没有看过一个有这样的问题，但是 you know， 我就说有在初代的教会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些哦，那所以他们后来他们说遇到这个问题，他们就决定，他们就选一些执事，记得吗？一些执事就处理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斯蒂凡是其中之一，他是讲希腊文的基督徒 ，OK， 哦、oh, ，very interesting， 他是讲希腊文的基督徒，那么他是已经受过希腊文化影响很大很大的 ，OK，well、okay. very interesting， 那所以他可能对这个信仰有一些新的看见，有一些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看见 ，OK， well。在第八章，我看第八章。I'm sorry， 不是第八章，第六章。OK， 第九到十五节。OK， 第九到十五节，请建弟兄念第九到十五节。OK，
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 和斯蒂凡辩论。
OK， 这些不是教会里面的，这不是基督，这是会堂的，这是没有信主的犹太人。 OK， 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已经对斯蒂凡有一些不高兴的地方。 OK， 请继续读。
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放赌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所以他们对斯蒂凡的告状是什么？这些犹太人对斯蒂这个他们开始的时候对，可能对一般讲希伯来文的基督徒没有那么敏感啊，没有那么敏感。可是他们对这样的斯蒂凡，这个他是比较属于这个讲希腊文的那派的基督徒，他们就对他很不高兴。什么？他讲放赌摩西跟上帝的话。OK， 他什么？他说在第13节，他在13节他说这个OK， 他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什么糟践圣所和律法。 OK， 哦，所以我们就发现斯蒂凡有一些看见是特别引起犹太教的领袖们的一些反感呢，好像他对圣殿的态度，对圣殿的态度，对律法的态度，或摩西律法的态度。那他们有些因为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宗教，有些东西他们对律法或很多很多的规节、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规矩啊，对这个不只是十诫，还有一些东西，什么这个你在吃饭之前，你这个洗手不只是照洗手间里面洗手，你还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礼仪啊，洗手礼啊，这个什么1、2、3、4，然后就念一些祷告，一些复杂的东西，安息日啊，很多的规条，什么不可以不走路，不可以超过1公里，不可以很多很多的规条。那斯蒂凡对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啊，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解吗？而且说到圣殿里面呢。来敬拜，到圣殿里面来献祭，可能这些东西他就没有那么认真的去遵守很多这方面的律法。昨天跟钟汉说，这个旧约里面有4种律法，对不对啊？有些礼仪，有些民法，有一些食物方面的，还有一些道德方面的。 OK， 斯蒂凡可能对这些除了道德以外，另外3种他就比较没有那么OK，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危险，他们就开始告状。OK， 那就然后就我们读到后来，他们就把他抓来，就开庭啊，就要审判。然后在第7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开庭审判的那个过程，从第4章44到50节，我们就看到斯蒂凡在那边44到50节，就看到斯蒂凡他的信仰，就等于是有一点信仰告白在那边，就44节到50节，请弟兄念。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规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着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
OK， 就在 OK now。 所以他说他的神学跟那些犹太人的神学不一样，对不对？ 他说我们一定要到圣殿来敬拜神，然后他提到说上帝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啊，这个他说我你要我住在这个某一个建筑物啊，他说不是，我是天地的主哦。上帝不一定只有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上帝说我是天地的主哦。哦，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紧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圣殿对犹太人，这个圣殿就是上帝的住宅，对不对？上帝的宝座就在那边。那斯蒂凡说，这个也不一定就只有这样，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非常的不高兴。后来他们就判死刑。那么这个路加的记载说，他的脸就好像天使的脸一样。OK， 那再读54到56节，54到56节。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利板咬牙切齿，但斯利板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呀、yeah, ，很有意思。他们就开始要判死刑，要把他杀死了。那么他就我看天开了，我看到人子在整个新约里面，除了斯蒂凡以外，没有人叫耶稣人子，除了耶稣自己以外，斯蒂凡是唯一的叫他人子啊。OK， 因为。其实耶稣人子，你们记得人子这个名称是大概是耶稣自己最喜欢用的，最喜欢用的人用的名称是人子啊。那耶稣想的人子，他是想到但以理书第7章13-14节，在那里先知但以理他就看到他在异象看见，他说我在异象，我看到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是各方得了权柄荣耀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敬拜他哦。所以斯蒂凡是 pick up， 他特别记得耶稣最常用的称呼他自己的名称是人子，他这个人子的意思就是但以理书说的那个得到荣耀国度权柄啊，各方各国各族都要敬拜他，就是这个。所以他说，我天开了啊。所以他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斯蒂凡，我说能力跟启示是分不开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赐的能力。也就能力是知道能够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知道耶稣是谁啊。斯蒂凡已经开始看见，开始了解神对耶稣对他的教诲，耶稣对他的教诲，他的心意，他的呼召是要教会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要往普天下去传这个好消息啊。在那个时候啊，可能就没有不会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哇，这是犹太人觉得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你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可以不分？他们觉得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啊，怎么可以说这个没有。可是斯蒂凡在那个时候可能很早已经看见说耶稣本来给我们的使命是要往普天下去，其实门徒都已经听到了，但是可能都也不是那么清楚，或者是不晓得不是那么清楚，还是不是那么想，不是那么愿意，就离开耶路撒冷，就开始往犹太、撒玛利亚全地到地极。他们就觉得我们在耶路撒冷很好，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在那个时候啊，斯蒂凡有这个看见，他可能是第一个有宣教意向的在初代的教会啊，他是第一个。OK， 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打死，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啊。And then 呢，我们就看见在第8章 第一节 I'm sorry OK 呀、yeah. 在第八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闹所以说本来是耶稣给他们使命对不对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对不对啊 OK 可是这个他说除了 OK 除了使徒以外 actually 可能不是使徒那十一个人而已十二个人而已可能是就等于是可能是两派我自己猜大概是两派那些讲希伯来文的还留在耶路撒冷跟使徒在一起可是那些讲希腊文的另外那组啊他们因为他们是比较斯蒂凡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就开始遭逼迫对对对因为犹太教的领袖们特别是对那种人就非常非常不喜欢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打散就把他们赶出去 OK 那所以就开始教会就开始往外面 OK 那就神的计划耶稣的计划就开始实现耶稣说你们要往犹太撒玛利亚到地极啊对不对 做我的见证啊 OK 所以他们就开始出去可能不是自己那么好像主动的决定愿意出去他们是被赶出去真的是被赶出去啊所以有时候神的做法有时候他需要用一些比较强烈的方法啊要不然他的教会可能就不动啊有时候真的就会觉得我们在耶路撒冷很好就不需要动所以神就用一个比较强烈的方法就把他们踢出去啊 OK 所以他们就被分散就到犹太撒玛利亚去 OK 那撒玛利亚人算是外邦人吗还是犹太人啊他们是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混血不止因为你们记得在亚述721你们记得旧约中的福音的时候这个第一次这个北国被打散到亚述帝国各地方十个支派都被打出去都打到亚述帝国各地方啊就散掉 OK 在那个时候这个亚述皇帝就把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人就把他们移民到北国到那个加利利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结婚跟这些他们就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只是混血他们也是混教啊对不对他们是混教所以他们也一方面他们一边拜耶和华一边拜他们自己的神他们那 就很乱所以比较正统的那些犹太人犹太教也不纯种的犹太人呢、啊、也有他们觉得他们纯种的正统的一个信仰他们就非常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对不对非常很讨厌很排斥撒玛利亚人 OK 所以他们是那种 OK 那种OK 他们就所以他就开始往撒玛利亚往那边去的时候啊就开始也传福音给那些不是那么纯种的犹太人不是那么就是反正就是应该是算是至少是半个外国人外邦人不要对不起外国人啊那个中国人都说外国人啊我在美国已经十年了我在美国已经十年可是我每次到华人教会他们都说这个父母是外国人啊我觉得奇怪我在这里你们应该算是外国人才对啊anyhow, but anyhow, 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算是外邦人呢至少不是一个 一个标准的中国犹太人啊 ，sorry， 不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对不对？那开始他们就开始往这个，他们一边走，他们其实他们可能本来的意思不是要去传福音传教，他们本来的意思就是要逃避逃命，对不对？他们就是逃命出来，可是他们去的时候一边开始分享，就做见证，就传这个福音，是这样的。有时候神的计划真的是有时候我觉得神看到我们，有时候他真的摇头说：“哎，你们怎么？我需要用强烈的方法，是你们真的听话顺服呀。Yeah. ”OK， 你好，他们就往撒玛利亚。OK，Now，这个是不可是，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斯提凡已经，他大概是第一个有意向，说这个信仰真的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耶稣叫我们要往普天下去，这个普天下也包括很多很多很多的非犹太人。那犹太教的领袖，这些基督徒最早他们还是比较乖乖的，比较乖乖的，就在耶路撒冷去圣殿里面呢做礼拜啊，拜就很遵守。那大部分的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就比较不是那么不会那么反对，他们就有一点不喜欢，有点紧张。可是当斯蒂凡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讲一些奇怪的一些像我这个上帝不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啊。哦，这个不只是住在圣殿里面呢，不只是给那些遵守律法这四种律法的人，哦，他们就觉得这个很受不了，就大逼迫就来了。OK， 那么现在我有一个有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就出现了。OK， 这个人，对不起，我先。看一下 ，OK， 在第七章五十七节 ，OK， 在第七章五十七节，这个人叫做扫罗 ，OK， 那扫罗在这个时候，扫罗也是一个讲希腊文的犹太人 ，OK， 了解吗？扫罗是一个讲，他不是一个那种非常的传统的那种讲希伯来文的犹太人，他是一个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可是他是一个很特别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他是比那些讲希伯来文的犹太人还更希伯来化的一个犹太人。他很奇怪，很特别啊。他虽然他不是。OK， 我们先读，从第七章五十七节，请见弟兄读。第七章五十七节读到第八章。I think， 到第六十节就好。OK，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这个扫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在这里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少年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年轻人，而且我们从别的地方新约里面别的地方一些别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原来不是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啊，他是一个华侨，应该算是一个，不是华侨，是犹侨。OK， 他是一个犹侨。OK， 他是一个住在侨居地的，住在大树，对不对？住在大树，在那边生长，在那边长大。他的家大概也是蛮有钱、蛮有地位的。我们从一些别的地方信约里面一些别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做探索，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关保罗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他比方说他的家在大树那边，已经在那边大概是蛮有地位、蛮有钱，而且他有罗马帝国的护照， 哇，不简单，在那个时候啊，他拿罗马护照 ，OK， 而且，可是他回到耶路撒冷，大概是可能是，也许他爸爸就送他回去，说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地方，稍微了解你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去读书。他是一个学生，他是一个留学，也不是一个，他不是也不是留学生，他是一个呵呵他是一个侨生 ，OK。我们以前在台大的时候，我们叫他们侨生啊，香港来的，什么什么澳门来的，他是一个侨生回来，在那边念研究所，而且是一个蛮有名的大学，加马列大学加大。OK， 他在加马列，他这个我们都从一些别的地方都可以知道啊。他在那边念加马列大学神学系神学研究所啊，而且在加拉太书，他说他在那边念得非常好，他的成绩比任何学生还更好更高。他的成绩，加拉太书第一章他提到。他在他们的犹太教真的是非他真的是很有学问的 OK， 所以他在那边就大概是读一个 PhD OK， 在加大读 PhD OK， 然后呢呵呵然后呢他就很巧合的他们去把斯蒂凡去把他打死的时候判死刑，然后就开始执行，然后就拿石头就开始把他打死，这个年轻人，这个扫罗这个学生，很巧的他就在那边就看见，他就是很有意思，他也大概多多少少知道斯蒂凡是什么样，他的神学，他的想法什么一些，他大概也是知道这个人也是蛮危险的。那有人说，那你要不要拿石头，你一起来把他打死？他说是。他不要把他打死啊！但是他说：“那你不要参，你不要参加，那你就帮我看衣服好。”所以他们就衣服都放在他的那边。他说：“好好，我帮你看衣服。”他就在那边看，也没有说什么，就看看看。可是他心里，圣经说他心里怎么样？他也赞成 ，OK， 他也赞成。这个人应该，这个人是该死的 ，OK， 这个人应该把他判死罪 ，OK。所以他也赞成 ，OK。那可是他没有直接拿石头，对不对？没有直接参加这个把他打死这个事情哈。他就在那边看，观察。那有人猜 ，OK， 有人猜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人猜斯蒂凡可能也在那边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那个时候，斯蒂凡可能还没有信主，斯蒂凡可能没新约里面没有提到，四个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斯蒂凡，对不对？四个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斯蒂凡，所以有人猜可能斯蒂凡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可是有人猜他可能看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斯蒂凡可能也在那边看见耶稣死，为什么？有人这样猜啊？是吧？
犹太人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
OK， 也可能，对，也可能，也斯蒂凡可能也是一个，反正我不晓得斯蒂凡原来从哪里来的。可是还有什么？他讲的话，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讲的话。跟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死的时候，他讲的话很像。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对不对？”那斯蒂凡这个快要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主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所以他就赦免他，赦免那些把他打死的人。在快要死的时候，他就赦免他们，对不对？跟耶稣讲的话很像。所以有人猜，很可能斯蒂凡还没有信主，他就看见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听过耶稣讲那句话，后来信耶稣，后来真的就发现，到最后他自己也要做殉道者，要为主耶稣死，就 然后到最后一分钟要死临死的时候，他就他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话，他就跟耶稣一样，耶稣是他的榜样，对不对？耶稣是他就要说的跟耶稣一样，就你要赦免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所以有人说这个耶稣讲的那句话，大概给斯提凡的印象很深很深。一到他自己死的时候，他就记得耶稣讲的那句话。 啊，就同讲同样的话。那也有人猜保罗看到斯蒂凡这样的死的时候，讲这句话。有人在斯蒂凡讲这句话，可能对保罗的印象可能也很深很深呀。啊，因为他看见一个人就这样死，到最后死的时候，那把他打死的人，他都愿意赦免他们的罪，饶恕。 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啊，为他们求祝福。有人说这个可能也给保罗的印象很深很深很深。OK， now 再往下面读第九章，我知道我们快要吃饭，但是我希望能够读第九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第九章，我们看见一些本来扫罗也没他没有采取什么，他不愿意去参加，对不对？他不要拿石头，他不要去。 去把这个人打死，可是他就在那边看，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他在那边想一想，就可是他心里也同意，也赞成这个人应该，这个人是该死的。OK OK， 我们在第九章我们就看见一些很有意思，说第九章从第一到第九节，请建弟兄念。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 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
OK， 到这。OK， now，
有没有发现从第七章到第九章，保罗有一些改变？ 有些改变，对，他本来是在那边看，也没有什么，没有表示任何的行动，就是看，心里是同意赞成。OK， 可是到第九章，他就开始有很大，他就非常强烈的、激烈的要去杀害、要去逼迫这些基督徒啊！哇，就我觉得是蛮大的改变，甚至他自己自愿的到法院去啊，你们。 你们需要不需要有人去逼迫基督徒啊？你们需要不需要人去抓基督徒？我愿意，我自愿的，给我一个执照，给我一个东西，我愿意去抓他们，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杀害他们、杀死他们，我都愿意。后来他说，在耶路撒冷，如果基督徒不够，我要到别的地方，我到大马色可以去，我可以去找他们。哦，那个改变好大，知道吗？从心理学的角度啊。 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本来有一个想法，已经很蛮清楚、蛮肯定他的想法啊，比方说这个基督徒都是不对的啊，这个信仰是很危险，这个是很糟糕，这个是异端的，这个是不好的啊，可是他如果开始看见一些事情，看见一些现象，看见比方看见一个人一个基督徒能够这样死。 去饶恕，去为这些人祷告、祝福他们。一个人开始开始怀疑他原来的想法会不会不对，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一种现象，就在里面开始怀疑自己不对，会先有一段时间，反而表现得更坚强，说我对，反正就更强烈的啊。 更强烈的就要表示我对啊，知道吗？这样的这样有这种心理学，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很常有啊。一个人，你如果发现一个人非常强烈的说我的看法是对，我的看法是绝对对，你可能要怀疑他会不会里面有一点，心里会不会有一点怀疑他自己不对，对吧？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当然，我是比较喜欢从用心理学，这是我的背景啊。但是，就是我就怀疑扫罗会不会在那个时候，他本来就是这个信仰很不好啊，把他打死是对的。可是后来就看到斯蒂凡那样的表现，那样的伟大的，能够爱，能够赦免，能够饶恕，能够为这些人祷告，为他们祝福他们。我的原来的想法会不会错？一开始怀疑你错，有人一怀疑你错，你就会变得更强烈的要证明我没有错。所以他就从那种比较被动的，就变成非常的主动的去报名。第一个去自愿说，你需要人去抓基督徒，我要去抓，去抓抓抓抓抓抓。我说，所以这里面的我，那有时候是心理里面的那个冲突，那种征战，在心里面的那个征战，有时候强烈到一个程度，会有时候产生一种几乎是精神崩溃，到那个里面的冲突高到一个程度，会产生一种精神崩溃，啊，有没有可能 ？OK， now， 所以到底在那个路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看到外表的那个一些现象。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情。保罗他说他看见一个光，听到一个声音 ，OK， 那这里他说是没有跟他在一起，没有看到什么，只听到声音，而那个声音他们听的是什么？也许他们不晓得，他们听的是好像打雷啊什么。可是保罗很清楚听到声音啊，他们没有看见，只有保罗看到一个光啊。那在《使徒行传》第26章。14节，保罗描述同样的事情，他说跟他在一起的人，他们就看到那个光，但是没有听到什么。所以到底跟他在一起的人，到底他们的经验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保罗自己内在的经验是什么，他内在的经验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我认为这应该算是一种精神崩溃，而且可以用心理学可以解释啊。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是神就用这个机会对他说话，对他说：“神，你相信不相信？神也会用心理学，可不可以啊 ？”OK， 我相信他从你如果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解释精神崩溃，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说这是神就这个机会。他里面的那种冲突、挣扎、征战到一个程度，他就受不了，他就崩溃，他就倒下来，甚至瞎了眼，啊，这也是可能是身心症啊，也可能有啊，就瞎了眼啊，有，反正就是，可是神就用这方法让他能够，哦，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终于就要面对，终于就要承认。他的想法是错的，错的一塌糊涂，错的哦，所以他整个人在那崩溃，什么都不能做，不能看见，不能吃饭，什么都不能做。他们就把他抬到一个，到那个他妈大马色那边 ，OK， 然后呢，在那里很有意思，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Yeah， 然后他在《使徒行传》第26章，其实保罗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三次的描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三次的描述，每一次的描述细节有点不一样。在第26章，他描述这个经验的时候，他说那个声音对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不是很痛吗 ？”OK， 那 这个有一点背景啊，用脚踢刺是什么意思啊？犹太人第一世纪犹太人，他们用牛车，那个水牛，那个以前我们台湾，我第一次去台湾，中山北路慢车道有水牛啊，有牛车，你有没有看过牛车？没有啊 ？OK， 这些人要吃饭 ，OK， 好，这个我们就有我们要停下来 ，OK， 我们这个连续剧 ，OK。下午1:45，1:15我们再继续讲这个连续剧 ，OK， 好不好？请仲翰带我们做一个切饭祷告。
所以说，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因你复活，让我们今天有生命在这里。